真乎主教，各位教友，大家早。同祷会有一个惯例，要讲课以前，我们先要祈祷一下。我请各位起立一下。好，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仁慈的天主圣山，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聚集在一起，聆听你的话语。请你派遣圣神到高文念弟兄的心中，使得他今天能够说出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请你派遣圣神到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中，使得我们能够听进去你对我们说的话。也更请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这些听进去的话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圣母玛利亚，请为我们转求。我们这样祈祷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好，请坐。祈祷做完了，如果等一下你觉得我说的不好，你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我，应该是你刚才在祈祷的时候没有专心为我祈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领受天主的爱。我记得有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说有三个人到台中火车站去坐火车，那因为他时间没有看好，所以去的时候火车已经花了，已经出花了，他们没有办法，就只有在等下一班火车。那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三个人就到咖啡厅去喝咖啡。那喝咖啡一聊天就忘了时间，等到听到这个广播说，开往台北的火车快要开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他们三个才匆匆忙忙的赶往月台。那其中有一个带行李的跑得比较慢，两个没有带行李的跑得比较快。那到了这个月台，火车就正在启动要开了，那这两个没有带行李的跑得比较快跳上火车，这带行李的反而没有跳上火车，他因为带行李跑得比较慢。那刚开始他没有赶上火车就很沮丧，后来一想开始大笑。那这个检票员就问他，你没有赶上火车为什么还在笑？他说因为那个两个上火车的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来送我上火车的。所以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信仰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很认真很努力的花在信仰上面，但是没有相对的得到信仰要给他的东西。这个为什么？不是你只有努力，你方向目标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你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像那个目标没有抓对，所以你白忙。那我们今天要讲天主的爱这个盟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跟人家订契约你一定是要了解对方嘛，也要知道契约写的是什么，对你要怎么去配合要遵守，或者这个契约对你不但没有好处，可能你还要受罚，所以很多你要配合。当然天主跟我们订盟约，你是不会说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你只有利益，但是你的利益要你明白你才能够拿得到啊。那天主跟你立的是什么盟约？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他是跟亚巴郎。那亚巴郎在订约的时候，亚巴郎是用什么样的心态？那我们要去学习亚巴郎。亚巴郎我们称作是信德之父，对不对？那他是怎么样得到天主的祝福？我们从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户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祝福你，使你成名，成为一个福源。对不起。所以你会了解到天主要降服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他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的家族？难道天主没有能力在原地就祝福亚巴郎吗？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他盟约的契机重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了解以后，你可以跟着亚巴郎去做， 天主的降服，你才得得到啊。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各位看到什么，至少我们应该了解，自己肯改变哦，才是得到福分唯一的方法。问题是你要不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天主的爱、天主的盟约跟你定了，那你不去配合，他要给你的东西就得不到了。那天主的爱、天主的盟约，那天主的爱，在我们来看，哪一个是天主爱的最大标志？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是他最大的标志？各位了解吗？我想应该都知道吧。你觉得天主的爱对你来说，什么是天主的爱？天主都没有给你们爱，最大的标志就是耶稣嘛。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嘛，如果我们说天主是爱，那就有很多的经文，对不对？在这个若望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或第十六节，是在这个1935页，我顺便告诉你哈，1935页，他就有说，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伤亡，反而获得永生。这个同样的在若望福音哦第三章十六节，他都是这样讲。我刚才跟各位说的1935页，对不对？我念给各位听一下哈。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是在此，所以我们要了解天主的爱，首先要了解什么？耶稣这个人，对不对？那耶稣的作为，那我们刚才有谈到，我们一开始都以圣经来做举例，对不对？各位在场应该都是教友吧，有没有不是教友的举手我看看。有，好，我们欢迎你，我们给他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好，我们非常高兴有非教友进来听这个课。那在座的各位是教友，那我请问一下，非教友不叫不算了，教友你没有圣经的请举手看看。我想你大概也不敢举手。哎，还是有哦。OK， 那你就会了解哦。你没有圣经，那有圣经，没有看的人可能就很多了。哦，我们就不要举手了哈。哦，免得没有面子哦。OK， 那你没有看，你怎么懂得怎么跟耶稣或跟天主来订合约呢？那你怎么能够照合约去履行呢？你怎么能够拿到天主在合约里面要给你的恩赐呢？所以真解就出来了嘛。那有些人看圣经，他是不是看得懂啊？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会不会会错意啊？或者的话，为什么耶稣明明在圣经里面说，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我来是要使他们获得生命，而且要使这个生命更丰盛。我请问各位，这边很多大概都是老教友了，那你的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有没有更丰盛？如果有，他没有骗你的；如果没有，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好像是骗你啊？耶稣不会骗你哦。那问题是在哪里？为什么我进了天主教以后，我的生命没有更丰盛啊？我好像更忧伤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对圣经了不了解。比如我们这样说好了，大家都应该都有看圣经，会来这边参加哦的教友应该都算是热心的教友了，否则不会跑这么远来。那热心的教友如果都还看不懂圣经，那不是热心的教友没有来参加，那更不用说了。那我们毕竟要问一下，我们不是跟你考试哈？耶稣传教，一般人第一句话都很重要，对不对？耶稣传教第一句话是什么？哦，很好哈，就是马可福音哦第一章，对不对？15节，他说：“施洗到你们悔改吧。”那因为圣经哦， 在耶稣那个时候是大部分用希腊文写的，他把它翻成中文。其实翻译是很难的哦，翻译是很难哦。我举个例好，我们用同样文化的东西哦来翻，你就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把它的精华翻出来。比如说台湾话哦，说哎，你傻鬼了要睡觉，我讲听得懂吗？好、哦，你傻鬼了要睡觉，我讲国语怎么翻呢、啊？煮几个水饺啊？煮的话，你煮贵了，我煮要我这样的煮，对不对？啊，煞，我、哦、这里面我请问一下，煮跟煞这边有很多家庭主妇，煮跟煞区别在哪里啊？先要了解啊，否则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我跟你说哈、哦，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水还没有开哈、哦，东西就放进去了，就像煮饭，水还没有开就放进去。煞是什么？水已经开了，东西才放进去。我说意思不一样哦，对不对？好，意思不一样哦。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教你怎么煮水饺啊。但是问题我要告诉各位的就语言它要翻译中国这个北京话跟台语虽然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很类似，你要翻都很难把那个意思翻过来，更何况希腊文要把它翻到中文来，那差距又大。所以希腊文它的原文、哦、是 ME 悔改这个字啊，其实它翻的我们会不上法、哦、就是说他说它的原文是 METANOIA， 这里面有没有人懂希腊话举手看看、没有最好、哦、反正我念错也没有人知道、啊、它叫 METANOIA， META、哦、就是换， NOIA NOIA、哦、是头。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换一个头，换一个头是什么意思？换一个想法。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你不要老是往坏的那一面去思考，如果往坏的那一面思考，他要结出坏的果子；往好的那一面去思考，他要结成好的果子。如果你还不明白我这样说，天主是神，对不对？神我们一般是代表光嘛，对不对？还没有认识天主的人表示背向光，当我们背向光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阴影，什么都不好，人家帮助我，我还要把它挑出来哪一个做得不好我不满意要它改正。 Metanoia 的意思就是说你转身来面向光，180度的转身来面向光，面向光看到的就是好的。所以耶稣其实很简单的邀请我们是说，当一件事情你不要老是用你那种方式去思考，要用耶稣的方式来思考，就这么简单而已 啊悔改让我们觉得好像我犯了什么罪，对不对？好像才要去改变哦。他的意思原来就是改变一个想法，改变想法有很多种。比如说你今天以前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不好，你说是我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今天你要改变想法说你觉得我说的不好是你的问题，你可能层次还不够，要好好的用心去了解。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在信仰过程里面不要老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是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所以信仰要给我们的东西你要了解。坦白说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从小就灵洗的，我是在1987年民国76年才灵洗的。我灵洗之后他们就教我吃饭要感谢，希望弥撒也要开始感谢，参加同祷会感谢时间又特别长。我开始就怀疑说我是不是去找到一个、哦、喜欢听人家说感谢话语的神、啊、后来我仔细去研究、哦、不管我怎么去感谢天主，天主都不会多一块肉嘛，会吗？不会啊。我不感谢他，他还是天主啊，他为什么要我感谢？我真的很纳闷。后来仔细去想，哦，我才了解，当我的小孩小的时候，我给他一个橘子，我会要求他说谢谢。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哦，喜欢说谢，喜欢听谢谢两个字呢，而是我知道这个小孩的会有感恩的心，懂得礼貌，将来一辈子受益无穷的是他，不是我呢。哦，我才了解，原来天主教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做的哦，是要我们得到好处，不是要别人得到好处呢。所以我们的十字架 很好嘛，你看他这个直的这根是人跟神的关系哦，这根横的是人跟人的关系哦，教友包括我自己都只是在做人跟神的关系哦，没有去做人跟人的关系哦。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嘛，如果你不能去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就没有办法去爱看不见的天主。但是我们是比较厉害哦，我们都是可以先爱看不见的天主，不要去爱看得见的兄弟哦。啊，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一团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里面去说，甚至有人根本圣经都不看，你怎么照他去做？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知道天主是爱，天主要跟我们进盟约，天主要给我们恩赐，为什么我们一直拿不到？原因就是我们不了解。我刚才有讲过，我是从民间宗教信仰进来的。我第一次看到天主教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很莫名其妙，他老是在圣经里面教我们做一些对别人好对自己很难受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的话是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八节，他说你要祝福诅咒你的人啊。有没有人不知道诅咒是什么？有没有人不知道？不知道我诅咒给你看来。好，知道哦。 OK，别人诅咒我，我不把他骂回去也算不错了，对不对？我还要祝福他，诶，我觉得我修养没有这么好。后来我就继续研究，我才了解，当我们在诅咒一个人的时候，诅咒的话语是我们从我们的心中产生，从嘴巴出去，在别人还没有受到诅咒，诅咒已经充满我全身了。所以我们在诅咒别人的时候很生气，对不对？医学已经证明了，很多病是从心里来的。你祝福人家也是一样哦，祝福的话是从心里产生，从嘴巴出去，别人还没有收到祝福，祝福已经充满我全身了。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当我拿花送给别人的时候，首先闻到花香的是我，不是你啊。但是当我用手拿泥巴想要去抹上别人的脸的时候，首先用上的是我的手。哦，我才了解，原来天主教的圣经有它很深的意思，只是我不了解而已。在座有很多女士，男孩子也是这样，大家都爱漂亮。刚才我们不是有讲了吗？对不对？如果你是诅咒人，你是对人生气，心里会产生影响，你会越来越憔悴，对不对？所以为了你的漂亮，你都要宽恕别人，是不是这样？哦，对啊。所以你看哦，耶稣的道理是很有意思、很有内涵的哦，只是我们不了解。如果你仔细去研究，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呢。所以你没有办法拿到他要给你的礼物哦，是因为你不了解呢。所以我今天这样讲，你大概就会知道哦。很多人，我们一直提倡说要读经，对不对？如果不会读经哦，很多的夫妻哦不读经还好，一读经就吵架。为什么？他一看都哎呦，我这口哦，我这口都没叫圣经走，对不对？都要叫他去改正，对不对？要改变来符合我，对不对？开始吵架。圣经不是这样读法呢，耶稣说叫我们要悔改，叫我们悔改哦，没有叫你说你去叫别人悔改，不是哦。但是我们读经都是时常要叫对方来悔改哦，有没有？所以不读经没问题，一读经再看，哎呦，你都没有照圣经做。所以在生活里面，你说信仰重不重要？很重要。它不是只要改变你呢，它还要影响你的下一代。不相信我做一个实验，我们不是要去责备我们的上一代哦。其实圣经里面老是讲一些都是，比如说丢石头那个事情，有没有？说从老的开始先走，有没有？哦，这边我年龄还算也大的哦，我们不是要去责备上一代，那我们做一个实验，就是说，你看看信仰是不是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在座各位哦，你小时候如果有听过你的父亲在你面前哦夸奖你母亲，甚至于跟你母亲说我爱你，你的请举手，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没有。你如果在小时候有听过你的父亲哦，在你的面前骂你母亲，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这个乱七八糟，歪风起床，不要举手。 我都有是吧？都有，笑声越大的我就知道什么意思了。OK， 所以在这样的观念里面，你会发现什么？我们在小的时候像录影机呢，父母的一切我们把它录下来。我也一样哦，我晚上回去哦，我的太太给我准备一个很丰盛的晚餐哦，我心里是很感激，只是没有说出来呢。这但是菜一夹一吃，哎，这个太咸了。对不对？好的我们都放在心里哦，不好的马上说出来，跟我们的信仰是颠倒嘛。我们信仰是说要赞美天主，对不对？要感谢天主，天主哪里需要你赞美？天主根本不需要你感谢，他只是要让我们有个练习的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感谢那些值得我们感谢赞美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只会感谢神不会感谢人。今天各位如果听了这个马上改变容不容易？很简单嘛，你回去像很多我看很多女士、哦、男的一样，女士你来至少你先生有点功劳吧，那回去是不是夸奖他一下？当然你以前没有这种习惯，你一赞美夸奖他，大概会认为说诶你是不是要买衣服了 久了以后他会认同。你说同老会很多人要看奇迹啊，什么是最大的奇迹？你我自己的改变哦，在别人的眼中就是最大奇迹。天主教即使你不用说用嘴巴，传教不是用嘴巴去讲的。坦白的说，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是从非教友进入的，我太太是天主教徒，我在民国66年结婚，我第一次带她回娘家，我的岳父就是跟我讲天主教的道理，我根本听不进去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不是天主教的，跟你这个天主教的女儿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啊。我没有说她比我不好，我说没有差到哪里去啊，我干嘛要去天主教？经过10年，1976年灵洗，我在灵洗之前有一年的时间去追求。为什么会去追求？后来我业务看我这种人哦，口才好像不错，他也没有帮我跟我传教。后来在民国75年的样子，我太太有一天回娘家，她回娘家的次数不断。